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69回。看到眼前的情景，韩立觉得这时机差不多了，就不再犹豫，行动起来。他一晃手中的狼首如意，身上黄光一闪，急忙施展土遁之法，向灵眼之术根部无声无息的前去。此刻洞窟内众修士都忙于对敌，自然没有人想到还有他人在坐收渔翁之利啊。结果是神不知鬼不觉，韩立就到了灵眼之术下面，一层淡金色光照拦住了去路，眼中金光一闪，韩立两手一抬，十指两手轻芒大放啊，无声无息的按在了照壁之上，顿时金光青芒交织到一起，整个光照轻微的震动起来。若是平常无事之时，这金属性光照异动早被守护灵术的修士察觉到了，可是可惜啊，现在他们正在激烈的争斗，自然谁也没有注意到光照的微小变化。片刻之后，眼见双手已经硬生生地侵入了金光之中，韩立脸上喜色一闪，两手青芒暴涨之下，再猛然双手一分，照壁瞬间裂开了一道细长的口子。嗖的一声，韩立身子诡异的拉长，一晃之下遁入了照中，金光再次无声无息地弥合上了。看了看眼前的灵树根须，韩立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这灵眼之树，别看上面主干实在不像树木的样子，但是它的灵根形状却和普通的树木差不多，只是颜色翠绿的有些异常。一声巨大的爆裂声从地面上传来，接着碎石落地之声响成了一片，就连韩立四周都一阵急剧的颤抖传来。看来呀，是有人使用了什么厉害的大招。而此时地面上响起了父老者气急败坏的声音，快点追上他们几个，绝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跑掉了。破空飞遁之声响起，接着天煞真君的大笑之声传来，蓝道友，老夫紫罗玄功的威力如何呀？虽然是借体施法，但是只要不惜这具身体精血，缠住你一时半刻，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天煞老魔，你竟然连自己的门人都不顾了，如此一来，你这爱徒就算能活下来，修为也会废掉一大半的。童子声音虽然还是清冷的毫无感情，但是一丝怒极之色韩立还是听了出来。我没人，这逆徒还有将自己当做天煞宗弟子吗？我怎么听着话里的意思，倒好像将他看作的是陆云宗的弟子呢？如此也好，老夫倒也少了许多的顾忌。哎，孙老鬼，你想去哪儿？天煞真君原本从容至极的样子，但是后来呀，声音忽然一变，有些诧异的大喝道，哼，老夫没兴趣和一具化身纠缠什么，那几个魔崽子别想带着纯叶离开我们云梦山。下一刻，童子的声音从远处隐隐传来，他的人竟然已经遁出了洞窟之外。要走？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天煞真君低吼一声，似乎也追出了洞窟。转眼之间呀，这个地方除了韩立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韩立彻底的放下心来。这个时候，他不再犹豫的手指一弹，一道数寸长的青芒从指尖处射出，伸缩闪烁不定。青光一闪，一小节灵根被轻易的切下，随后几滴乳白色的灵液从断口处溢出， 一阵清香飘散而出啊。韩立没有理会这些，而是身上黄光大放，直接手持灵根遁出地面，出现在洞窟表面的光照中。目光四下一扫，只见一面墙壁上洞穿出一个数丈大的孔洞，附近满是一片片闪着灵光的碎石啊。看来这就是天煞真君一击造成的破坏，连被下了禁制坚硬似铁的石壁都能被其一击而碎，神通还真是了得呀。也因此杜东三人才能趁机逃出。韩立没有多迟疑，一拍腰间储物袋，一只美玉雕刻成的盒子出现在了手中，小心翼翼地将那节灵根放入了玉盒之中，然后神色郑重地妥善收好。做好了这一切，韩立满脸得意之色，随后就想破罩而出，然后看看能不能追上遁走的披发修士等人。毕竟灵根虽是有了，但是明清灵水和定灵丹的炼制之法还要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弄到手。而那天煞真君虽然暂时附体了披发老者，但是这附身大法不能持久，他一定会败在童子手中，不会跑出太远的。就在韩立双手青芒闪动，再次按向光照的时候，忽然面色微动，脸露一丝惊讶之色。他微皱眉头，一转身转到了灵树之后，一个黄色蒲团，一只尺许长的方形石台，石台上一个闪着微弱绿光的玉简。韩立沉吟一下，用神识仔细扫视了这几件东西，没有什么暗藏的禁制在上边。一抬手，一片青霞从掌心中射出，将那绿色玉简一下子卷入其中，然后带回到他的五指之中。韩立凝望着这个玉简，神形一动不动，神识呢开始探测它里边记载的东西。半晌之后，韩立一脸惊疑的将神识从绿色的玉简中推出，里面竟记载了那披发修士修炼的功法和一些在丹药上的心得，那定灵丹和明清灵水的炼制之法赫然就在其中。韩立手握玉简，心里边有些糊涂了，难道这姓魏的老者事先察觉到了自己会大限将至，所以才会留下这个玉简准备给什么人不成？不过这玉简毫不掩饰的被放在了灵树之后，看样子是留给洛云宗修士的，这代表着什么特殊含义不成？韩立看了看玉简，又思量了一下，忽然从储物袋中再取出一个空白玉简，将绿色玉简中的东西飞快地复制起来。以韩立如今的修为，片刻的功夫这玉简就复制完毕。韩立将绿简放回原地，将复制好的玉简则放进了储物袋中，然后向一旁的金色罩壁大步走去。那谁知道三派修士什么时候会重新回来呢？还是啊，尽快离开这里的好，反正他此行目的都已达成，不用再顾忌什么人在场看到。韩立全身灵力涌出之下，青光一闪，光照直接被青云剑芒劈出了一个大口子，韩立瞬间就离开了光照，直接化为一道青虹激射而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悄然回到静室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众弟子仍然一个个东倒西歪的人事不省，并没有谁过来查看一番的样子。想想，这也正常啊。 在此斗法的关键时刻，他们怎么还会对这些弟子多加重视呢？毕竟这些弟子的资质再怎么好，现在也只不过是低阶弟子而已，无暇他顾啊。白虎已经幻化成他的模样，正待在原来的地方装作昏迷不醒的样子，但是一见韩立回来了，立刻变回小红原形，一个飞跃进了韩立的大袖中。怎么样，得手了吧？这里并没有人来过，看来呀，道兄你是多心了。银月在袖子里边轻轻的笑道，嗯，得手了，但宁愿多心也比暴露身份的好啊。不过韩兄怎么应付没有身亡之事呢？这个恐怕有点棘手吧。银月话题轻巧一转，有点担心的味道。怎么应付？实话实说呗。韩立似乎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轻描淡写的不在乎。什么？实说？就说呀，我用高价买来的幻术符得以保全性命，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呀？幻术之道原本就说不清楚，修为再高深的修士也可能一时不察被欺瞒过去的。韩立不慌不忙地说道，心里看来啊，早就有了主意。哎，不错，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下面的事情那就很简单了。足足过了大半天之后，黄衣修士面色阴沉地走进了静室。他看到满是昏迷不醒的弟子，不禁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双手一掐法诀，手指轻轻一弹，七八道白光射出，分别飞入了众修士体内。显然的，杜东当初怒昏众人的法术并非什么高难秘术。片刻之后，众弟子就一一醒来，他们一见到这位黄衣修士，而杜东二人却不见了踪影，自然知道没有了危险，顿时一个个都安心下来。当然了，他们看到韩立也完好无损的和他们待在一起，自然都给吓了一大跳啊。但是韩立随后掏出一张自制的幻术符，在众人眼前轻轻一晃，就用想好了的借口应付了过去。果然呐，对于幻术之道，很少有人深加研究，其他人都没有多加怀疑，就是黄衣修士听了此事，也只是有点意外的多看了韩立两眼，并没有多加询问。那孙火和穆师叔听了这话，脸上倒还有一丝疑惑，毕竟杜东一开始对韩立说的话语，并马上对其痛下辣手的事情，还是让他们两个人有点愕然。那韩立呢，也看出来了他们两个人的困惑，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春夜没有了，负责配置明清灵水的披发修士也是生死不知，这一次的清洗陵墓之事自然泡汤了。结果傅道士等一干三派上层匆匆每人发了一件法器作为补偿，就宣布了事件大会就此结束，三派弟子自行返回各自门派，而带队的几名结丹期修士却没有要和他们一起离去的意思。众弟子见这些结丹修士个个神色凝重，脸带焦虑之色，特别是云梦宗的红山老者等人更是忧心忡忡，就是傻子也知道在他们昏迷期间，此地肯定出了大事喽。穆师叔等一干低阶弟子虽然满肚子的不满和郁闷，也没有法子呀，只有老老实实的返回宗门。结果韩立等人一回到洛云宗，就被几名宗内高层急忙叫去，细细的问了一番在禁地中发生的经过，然后才脸色难看的让他们离去，并下了禁口的命令。禁口？禁口什么呀？禁口石油？禁口面包？ 不是，进口就是不让他们外面瞎说去。后来韩立才知道，这一次呀，三派原本设计想引出宗门内奸细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弄得灰头土脸的。不但让杜东等人在那天煞宗宗主俯身大法的掩护之下，将纯叶最终带回了正魔两道，还让白如生之外的其他人都安然逃出了西国，而白如生则一时失手被父老者等人当场击毙。而那天煞宗宗主俯身大法时效一到，披发修士被童子生擒了回去，最终是杳无音信，不知他的这个人是杀是官呢。落云宗的两位元婴长老和一干三派的结丹修士，则被魔道千幻宗和天煞宗的大队人马狠狠地埋伏了一下，不仅死伤了几名结丹修士，其中一位元婴期的程长老更在数名同阶修士加攻之下重伤而归，虽然性命一时无忧，但是元气大伤一番，那可是免不了的哟。这件事让三派狠狠地轰动一番呐、他们自然通过天道盟向正魔两道狠狠施压一番，但是正魔双方根本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一番扯皮之后，什么交代也没有给这三派啊，这让三派的上层也无可奈何。但是好在天道盟通过正魔内部的卧底知道，那纯叶虽然说被带回去了，但是不知道是数量太少了，还是根本就是无效的。浇灌过后，那玄天仙藤仍然是一副枯萎的样子，并没有能够救活。这个消息总算让三派和其他天道盟成员暗自松了一口气呀。三方之间因此却纷纷提高了戒备之意，原本平静了百余年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仿佛随时都可能冲突再起。再说韩立一从门内上层那里回禀完毕，就马上返回。一回到小石山的洞府，他立刻将那灵眼之术的灵根在九曲灵身不远的地方移植下去，毕竟这两者同样是天地灵物，搁近一些吧，说不定还能有互相滋养的作用。接下来的几天，韩立稍稍应付过几波询问打听事件大会的同门，就开始苦修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事件大会之行的影响，原本大眼觉的瓶颈最终得以莫名其妙的突破了，下面略一修炼竟然一日千里的精进了起来。这一下子韩立心中大喜，再次将大眼诀和清源剑诀一起并驾修炼。他很清楚大眼诀能修炼得如此顺利，恐怕有多一半是井上那串养魂珠子的功效。自从此珠挂到了他的脖子上之后，他的神识即使没有刻意的加以锻炼，但也在潜移默化的不断强大中，这也导致了他如今修炼大眼诀几乎日新月异，就仿佛池塘的水早已经有了，现在只是扩大水池的面积，将水稍加引进就可以了。况且每当他修炼大眼诀的时候，从养魂木珠子上就会有丝丝的清亮之气输入元神之中，让其修炼起来毫不费劲，大有事半功倍之效。在这期间，韩立每隔几天就用绿叶开始催熟那灵眼之术的灵根，结果这短短几个月功夫，从灵根上重新生出了一根灵眼之术的幼苗，看起来和禁地中的灵眼之术一样高大，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但韩立估计他怎么也得二十来年的精心催熟才行啊。 不过他并不着急，反正修炼到了假婴也要这么多时间才可以，况且他手上已经有了一颗定灵丹了，就是赶不及那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一想到那黑衣青年往储物袋中一寻觅，发现灵丹不翼而飞的愕然情景，韩立也暗自有些好笑。他费尽了心机将灵眼之术弄到了手，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配置明清灵水之用，毕竟能拥有一双明清灵眼在斗法时可是大占便宜的呀。就好比他神识远比同阶修士强大，就在和人争斗中屡屡占了先机。与此同时啊，韩立也没有放弃炼丹术的学习，好为最后九曲灵身丹药的炼制做好充足的准备。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0回。